天方夜谭，说你听得懂的生命科学。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啊，你刚才讲到了鼓励，那鼓励这件事情从生命科学和生物学的意义上来说，对孩子的大脑的发育和那种对孩子进行批判指责对孩子大脑的发育产生的不同的影响到底在哪里？
不幸的童年要用一生治愈，幸福的童年能够治愈一生，所以这是一个最根本的话，家长实际上是孩子的最重要的导师，不管怎么样，家长要成为孩子的出口，家要成为孩子的堡垒，要让他意识到这个地方是安全的，即使我犯了错误，我可以道歉，但不能让大家对家庭感到恐惧，对家长感到恐惧，这种情况下其实会把这种不好的印记，表观遗传印记向下去携带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是被夸大的孩子，虽然我妈妈也打过我两次，但因为就两次，所以我都记住了。反过来讲，这种夸实际上是给了我非常多的自信，被夸多了你就不怕被骂了。我们现在老说挫折教育，挫折教育，我说挫折教育不用教，长大了以后满天都是挫折，哪有不是挫折的时候，尤其当 CEO 的哪天不挫折，这是不可能的。特别是于老师，你把 CEO 做挫折都做成了一种文化，是吧？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这种现象。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学会花式的去鼓励孩子，花式的去鼓励伴侣，花式的去鼓励父母，花式的去鼓励同事。你看我刚才也在花式的夸你，你也在花式的夸我，我们很高兴啊。也就是高手在一起都想互相结交，互相把自己的圈子做大，其实只有没那么高的手才会见面就挖苦你不行你不行，那有什么意思呢？
是，那他是这样，就是有的家长问我啊，说我这个孩子，我当然要夸他，但是他老做错事情，或者说他老不守规矩，我怎么样才能够又让他守规矩，他心灵不受伤害啊？还我觉得我在夸他了，他还开心。就对孩子守规矩这件事情，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父母很重视，但是呢，往往对孩子用这么一个理由管得过分以后，又挫伤了孩子这个人生的积极性。那这件事情怎么解决呢？作为家长来说，
其实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家长自己是不是真的守规矩，还是只守了他给的规矩。比如说最简单的道理，说大人为什么不挑食啊？废话，都他自己买的，他怎么会挑食呢？他买的东西都已经挑完了，实际上你是有选择权的，你当然不会挑食的。所以如果你自己还会领着孩子闯红灯的时候，你让孩子在家里面不要去敲地板，他就不会。还是那句话，如果你守规矩，一言一行，举手投足，皆守规矩，皆合矩，你才能做得到。我先说家长要自省一下。第二个问题，你要求孩子的事情，你自己是不是真的就能够去严格的做到？如果做不到，你是不是也会有对等的一个惩罚，或做到了会有一个奖励？我觉得这种在家里面的契约精神，即使是小事也是很关键的。最后一个问题，孩子犯错，孩子当然会犯错，孩子犯错是客观条件，是一定会发生的，但是处理孩子犯错的态度是你的主观选择，你不要把本末倒置了，你能控制你却不控制，你才笨呢。
对，这个说的太对了。我觉得其实两个要点，第一个是你要孩子守的规矩，你父母自己的先出做榜样和示范，这个力量比你自己说一套做一套，但是让孩子去遵守规矩要重要的多。这个真的是太重要了，因为我常常发现不少家长自己做不到的事情让孩子去做，那孩子自然他就做不到嘛，所以特别重要。